在昔，
曾经观察，
自古以来的孝子或者凶鸟不会攫取它，恶兽不会攻击它，吉祥的征兆一直围绕它，
这岂不是孝顺的德行所致吗？天地按照顺理运作，所以日月的运行不会过差，
四时的交替不会有错，
圣人也依照顺德来运作，
所以民心向善，刑罚清简，而万民归顺。
这种和气欢乐的景象，可用此圣乐来见祭上帝，
使天地呈现了一片仁德的气氛，
可以此圣时来祭祀祖先，
继而用此心来孝敬父母。
重点都在这里，此外还有什么呢？孟子说，
尧舜之道就是孝悌而已。
又说，
求学问并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将其放失的心找回来而已。
就是孝悌和求其放心两者而已，实在真是非常的切合啊。如果孝悌不能够包括找回放失的心，
如果找回放失的心不能包括孝悌，那就无法互容无碍做个彻底的解决了。
因为人心不像圆圈一样，
有的原本可能是和悦快乐，
有的原本可能是悲伤疼痛，
有的原本是精神充沛活泼。
当感觉天地晴朗时，心情就宽阔而开朗。
当感觉天昏地暗时，心情就忧乱而郁闷。
这就是天地影响心情的方式。当我们看到草木长得茂盛高大，鸟儿自在在水边洗涤，母鹿悠闲地在林中藏伏时，心情就无限的欢欣喜悦。
当我们看到山崩地裂，房屋倒塌，恶狠创伤咬折连连时，内心就非常的惶恐忧惧。
这是万物影响心情的实况。如果我们舍弃这种感觉，而纵情于快乐满足，
而且还幸灾乐祸，就以为这是放心，
要不然就是专制于求名讨厌恶名的心，
或是专制于博学多闻涉猎广阔的心，
或是专制于骄矜名誉粉饰节操的心，
或是专制于枯守极静的心，
这也叫他做
放心。
这样算是放心吗？
这跟我们的良心生发不相关啊。
所以在前面已经分别说明，
人就是人的心，孝悌就是人心开始发端的第一要点，最富有生机的地方。
能在此地将孝悌培植起来，将来枝叶一定茂盛，必定会生出千万美丽的花朵，所有的一切都能够顺势而成长。
就像是人的身体，耳能听，目能视，手能持，足能行，哪一样不是身体生机所造成的呢？
然而在道家的修养术中，只教人
神气上要锻炼的精纯，能够使精神守一而不分散，自然就能长生不老，又身心轻快。
大体上来说，身上有心神这一处灵敏时，连骨节都会很灵巧。
施行孝悌的功能也是如此啊。
人人心中能存孝悌，到最后天地万民万物也都会受到影响。
而这孝悌也就是全身神气之所在，为修养上最重要的部分。
能从最重要的地方入手，要脱离凡尘进入圣域，就在一念之间而已。
因此不必再浪费时间在调理骨节上下功夫了。
我曾因此而换一句话说，
做学问的方法就是求心能行人道而已。
而求人道的方法就是在孝悌上下功夫而已，
也就是实践孝悌两字而已，所以彼此契合，了无痕迹呀。
又说，天下情势所以会纷乱不安，只因为有些人心意顽强，戾气太猛，
遇到事情就勃然大怒，奋力的斗殴，突然奔走，为攻击征战而追逐。
就像涿鹿之战，战国七雄的骁勇，黄池弄兵，外族入侵等战事。
黄池弄兵也就是叛乱的人起事，
看其在喘息之间就有翻浪乾坤的大变化。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最初只不过是横梗在心中些许的暴戾之气而已，渐相激怒而触发起来，
这口气咽不下去，于是就做出了抗拒父兄、傲慢长上的举动。
这种抗拒傲慢的根源，就会发展成挟持长官，甚至追杀埋尸的报复行动。
最后，在不得志的情况下，可能演变为呼啸聚合、结成匪党的情势。
所以，《易经·续卦传》上说，
宋氏必从众人之处兴起，
不只是兴讼于长官，就连自家人也有自意争是非、论胜负的心，
而那种气势汹汹、横行霸道的态势已经可以看见了。
帝尧曾经训示丹朱说，
叫嚣兴讼可以吗？
而夏禹也曾经告诫说，
不要像丹朱那样满怀着傲气。
推究这个宋字的来源，
其实就是个傲字，
所以想要孝顺双亲却傲慢，
必然不能尽孝；
要想侍奉长上却傲慢，
一定不能尽忠；
要治理百姓政事却骄傲，
必定不能仁慈。
就是因为这个傲字，它必定会让我们归于为恶不才的行列，
甚至无可救药啊。
想要成就君子，就得依照道理来行事，如果心存骄态，必然就会失去。
而骄态的人必定会抗高自大，而且又傲慢无礼，
自以为尊贵而轻贱别人，
赞叹自己而非议他人，
自以为聪明而说别人愚笨，身为地方父母官而有如此的存心，
哪里还会有心思为百姓谋福利、除弊病、体念民生疾苦呢？
关于《大学》这本书，
从齐家到平天下，都不外讲孝、悌、慈。
那么，骄态的人，摆明就是不孝、不悌、不慈。
然而，虽是不孝、不悌、不慈，总和别人比较时还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虽然本性至为刚强，
但是遇到自己的双亲也不得不低下。
虽然个性非常暴戾，
但是遇到自己的长上也不得不屈服。
这就是天性难以解释的地方。请看那些不孝之人，在人面前也会检点装饰一些，
若是让他坐下而父亲站立，他的心中必定会不安的。
又比方说他孝顺他就高兴，
说他不孝他就生气，
这也是人类良心还没有断绝的地方。
而这尚未断绝的地方，就是血性的切入点，
从此地可以让我们得到启发和感化。
所以凡是具有孝悌特质的子弟，只要从这里一触动，便能够转念了。
就像郑庄公把自己的母亲休掉，迎考熟能借食肉姨母的机会启发他，
这原本不关他的事，却因而使得庄公悔悟，改变了他对母亲的态度。
又如
子高未受亲上，
三年之中非常的悲痛，都未曾露齿笑过， 他这样的守孝也从来没想过要干预宪政，
然而却成就县府中有人因为兄死而穿崔服祭拜，这都是因为受到子高孝行所感动的呀。
然而这感动一事在其间不知要如何去感，如何去应，其实都是在无形中接触感动肺腑所造成的现象。
这正是天性所为，没有天性在其中，那是无法办到的呀。
就像有一位前辈施佑，与兄弟互相在争夺田产，有一天与严凤同乘一船，刚好谈到分产之事。
严凤听了之后泪流不止，施佑被他感动的而觉悟。
这些事都是无法事先预知的，严公自己行孝友之事，也无何事可以管到施家，
却为此事而泪流满面，且又不知为何他流的每滴眼泪都流进了施君的肚子里。